俊长老尼，诸位法师，诸位比丘尼大姐，各位居士，大家午安，阿弥陀佛。这是要来跟大家谈这个楞严经。楞严经我大概应该是十来年前有讲过，那这次我们法师因为他有一次到金刚寺啊，一直在谈楞严经的这个法的重要性啊，希望能有机会能谈这部经。那因为过去我在讲的时候啊，因为还是有些疏漏，所以其实早就有想再重讲。那刚好这次法师这么一提啊，我想就再尽个力。不过这里面现在这种讲这个经啊，有一种心情啊，有时候在想说，有些虽然我现在不断在讲经，其实有一种我们也知道自己并不够格，像这么一个甚深经典啊，要谈得彻底啊，难免这些错误会很多，或是曲解佛意啊。但好像却有一份责任，这时候就算再不行，也好像必须要尽点责，来为这个大圣甚深法义啊的住持世间啊，应该要尽点责任。就像以前我们当佛学院的院长的时候啊，其实怎么想也想不出我这个刚出家的没多久去当人家那个位置。后来想一想，就像医院啊，并不是医生当院长，往往是跑腿的当院长。那有时候感觉到很多事情我们并不是够格，但眼前好像你也推脱不了这个责任，所以我们就试着自己也试看看，或是说或许这当中还可能会有好多的过失，乃至我刚才所讲的，就是对经典的大意啊，恐怕会不会有很大的曲解，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一个正果人。我想这样的一个曲解乃至不能如实显现大正义啊，我想这个是在所难免的啊。那可是那谁做呢？啊，当然还有很多大德在做，但我们也尽一份我们这份责任，来让大家能更了解这个大义，尤其是这部经。所以我在讲这部经里面有几个精神：第一个护法，第一个是再过显正义啊，然后我们应该要有正用，因为这个法有被毁谤了很多。那我们现在大概被毁谤的经典不止这一部了，在短短这二十几年，那我们出家没多久，大概也27，但这个二十几年里面看到佛教思想的一个很大的变化，很多不当的思想从之前大家没注意，就好像说少部分人在讲，那经过这么长的时间，现在不是有人有这么说法，而是把大圣经当作后起的不是佛说的这个思想称为一个学术界里面的主流，而这个主流也进入到我们很多的深教育的系统里面，而我们不自觉的就在接受这种潜移默化，以至于我们现在对很多大圣经典慢慢不能信受。那大圣经典不能信受，大圣的菩萨道精神当然就不能发挥 很多问题我们已经开始动摇。那这种问题现很少人，甚至我们自己都认为我们是行菩萨道的，但我们却也同时在接受这种似是而非的观念。那现在我们必须要找回他的精神。好，我们倒不是只是一种意气之争，而是在佛法实践上到底能不能得力的一个很大的是非问题了。我常讲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现在都说我们是菩萨道，那我们很能不能很清楚抉择出所谓菩萨道的行法，它的一个不共精神。我们也都知道大圣不共法，对不对？那请问你的不共法不共在何处？好，那可能到最后只是一个壳，我们看不到那一种真正的精神。那甚至我们应该再回头去问一下更根源的，你真的认为你现在是依着佛法在走吗？那这是更一个根本的问题了。好，也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彻底改变我们对佛法的对世间的看法，这个观念有没有真正展现出来？那从这里再来谈菩萨道的精神，我讲的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我最近在上课就提到，假如我跟我父母吵嘴以后，我自己静下来，我自己冷静思考这个老父老母对我的这种恩德啊，他即便对我唠叨也是为我好，想想他如何一路上养育我至今啊，这个年纪都已经老了，身体都已经衰了，还是对自己这种对这个自己的子女啊这样照顾，想到自己的心就酸酸的咯。那想完了以后离开这个房间，面对自己的老父老母，就有一种歉疚之感啊，就特别的孝顺。也许待会又要翻脸，不过至少刚想完是很受用的。我讲的佛法就是这样，你的思考很真实，你在你的生活上是用得上的。但你的思考如果不真实，想归想，做归做，完全是不同的。我们可能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里面，六根对六神的判断其实跟凡夫根本没差别。也就是说佛法并没有真正改变我们的气质，那换句话就是说我们的生死并没有真正被动摇。好，这是佛法。那如果是菩萨道呢？所以我在常讲说，我们当听到有些思想，我所依的经典你对它加以否定，我竟然没感觉。为什么没感觉？你根本不在乎我，等于是人家在否定我的祖先，否定我的血统，乃至否定我的法脉，这是我的生命之所依啊。你把我斩了根以后，我马上警觉。你这种讲法等于是让我找不到我的根哦，找不到我的源头啊。可是我们竟然没感觉，那这个很简单，你并不是真正很 care 这个法。对，因为这是我的所依，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同时破邪显正，让这个佛法变成是我们这个是连在一块的。这三者是因为我想修，所以我才听这个法。所以我说我现在要讲这个道理里面变成另外有一个比较，我若个人自己阅读我是很欢喜，但如果要从现在开始要花很长的时间要跟大家讲这部经，大家要动员这么多的精神来这里听课， 那听完如果没用的话，我常叫人家去撞墙壁的，那我赶快就是自己随带着一个墙壁自己撞，因为耽搁大家的时间了。第一个，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的知见是不是完全妥当？因为我还没证过，我不用别人讲我都知道还没到底，这不用人家讲，人家讲说你讲的不究竟，我们都一直会承认的确如此，因为我都这么认为。当我们试着讲，试着就是抛砖引玉，让这个广大的正义如果能走一步算一步，走一步算一步，比起没有的还好。第一个，站在实用的立场，就有另外一个道理，那它的道理在哪里？那我的疑惑在哪里？像比如我们对这部经典的疑惑在哪里？假如我们不能荡出这个疑惑，我们就无法真正信守。啊，你说信，我们都信，未必。你大概还没有真正去了解什么叫信。你如果以世间人在信一个东西的时候，你看到蛇，看到真蛇跟假蛇，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看到真蛇你会跑，看到假蛇没作用。看电视跟看电视的火灾跟现场看火灾感觉不一样，一个假的，一个真的。修行信不信得下去，直接在你的修行上得不得力都有直接关联上了。所以它其实三件事情是合在一块的。所以我在讲说，我当要讲这部经的时候，我一直在重新定位我到底要讲什么。所以我先可以跟他讲，就是说一些文字啊，你们因为它的注解好多好多，过去的祖师大德谈了很多，那所以我相信如果大家找到更好的解答，应该在这种答案这种注解里面都有。所以我不会在文字上太用时间啊，我掌握我的一个核心的目标，就是希望大家能懂能用，乃至我东跳西跳乱跳，反正你能回家，那就我解决我的责任到了。我说我讲那么多，一颗在一颗，一门在一门，房间的笔记本已经够多本了，还要多加几本，这一本要讲下来恐怕很久了，我想也够累的啊，再读下去实在是也是不堪负荷，世间苦出了家更苦，还要读这些。哎，可是如果你受用呢，你受用不一样了，它不是一个知识，它不是我要累积很多的知识要去，甚至说我未来还要跟人家讲经弘法。我们现在有时候讲经弘法，有时候未免也负担太重了。其实说法者应该有说法的意乐，就像闽南话讲的“呼康道修补”，就是那个有那种热忱。这个其实我觉得这种心理是完全跟你的法是连在一块的。那这么一个感觉，就是这样的法，我应该怎么说？我常讲说，我知道我尚且轮回，但我何等的庆幸自己竟然能闻法。哎，这不是嘴巴讲的那种的，是真庆幸。当一个人能庆幸自己是个佛弟子而修法，如果真起这个信的话，世间荣华富贵你就那个不用，那个我不要。你如果不是真庆幸你闻法，那你难免于世间这些善会贪着，因为他这就是个抉择。所以一个人在修学当中，有时候碰到很多逆境，他依什么？其实在我们身上经常表现出你对法到底入不入心呢？入不入心他都展现出来。所以我们难免会在境里面起心动念，我们会有很多怨天尤人的地方，因为他看不到自己是宝，他才会出现这种问题。 当你是个这个宝的时候，你世间的身份跟你的背景一切种种都已经是无关了。他应该是这样的心情哦，这绝对不是说哎呀哎，这个佛法难闻经已闻啊，这个好像自己在在自我提醒，不是，他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讲说，我们在讲菩提道次第略论里面谈到很多观念叫决定，这个决定包括生信人人生难得，这必须要决定。但我现在发觉很多人连这个见都不决定，他不会珍惜自己，他不是真的珍惜佛法，他还喜欢跟狗一样去吃狗屎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假如一个人何等尊贵，我常举例，有的人、有一路上碰到一只狗、那对他叫，他很不满，趴下去跟他叫，就叫赢了，回去还沾沾自喜。你知道吗？我路上碰到一只狗，他跟我叫，我才不服输他，我趴下去跟他叫，他就叫输我了。他是叫赢了，可是他把人当狗去了。一个懂得自尊自重的人，怎么会把自己降到去跟狗争？当一个人懂得他自己的尊贵的时候，他不可能去爱着这个世间的这些东西。当然我们不是谈高调，不是一下那么容易，但我讲的这是一个法的味道。当你自己产生这种自我尊重的时候啊，那种喜悦，然后再过来他的悲心也相对起来。我们不是在讲那个净心戒观法吗？那我们净心戒观法不是讲到慈悲观？那我们有法师就讲说，他现在是修念佛法门，他平常念佛的时候如何跟慈悲观配合起来。我说呢，我们慈悲观里面不是讲说，我观我自己的上品的亲人亲爱的人，中品的下品的，总共九品，我施以什么乐，乃至我施以他出家乐，乃至到最后我施以他菩提的乐。当我现在念佛的人，我施以他求生净土的乐。我时时在修慈悲观里面，我增长了什么心？有一种我，因为我深信这个法门，我愿一切我所缘的一切众生皆能同生极乐国，都能往生这个地方。随你所体会，在你修慈悲观的时候所给予的乐，就不是这个世间的乐，而是那一份往生净土的乐。好，这就是往生净土的。所以我们现在在这种观念，其实在我们的修行里面经常可以融在一块。那包括我们现在看到有这么一个法，我们受用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它是，即便它很多道理我们不能完全融摄，那一分一分我们感受到的时候，我们时时以安住于法为乐。我们有一个法皈依，从于法皈依里面我们也会皈依三宝，然后从这个皈依三宝当中起慈悲。什么慈悲？就像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有些人，就跟他讲，有没有那种心情，即使你走的这一条路会就近了，你必须要你有在法上产生这样的抉择，你才会很清楚的用佛法引导人家。我则难免你到比如说有人我们现在用一个比较通俗的，有人看到人家爱情缠绵悱恻，那我们要鼓励人家出家的，有的人情重的讲说，不要拆散人，你看他这个头可坏了。拆不拆散另外一回事，你只感受他是苦而已啊，你怎么会爱那个认为他是好呢？那你当你认为说他是好的时候，你就会动摇你的对他的引导，他度化他的那个立场，你就不容易坚定了，因为你自己都动那一份情，是不是？所以当这个佛法是很好的时候，你会讲说，除非你因缘不具足， 我将不尽疲不厌疲劳的让你能受用这个法。这一份法的热忱，你看到世间的乃至即便他非常的受用世间的乐啊，你也不会动摇，你也会非常清楚的，其实他是不可爱。这个其实观念它是一直都整个法它是连结在一块的啊，所以我们自己也一我们讲，我之前上课也提到，假如有一个人很贫穷很痛苦但已经开始学佛很精进，和一个很富贵但不学佛，你要度哪一个？当然是两个都度啊。啊，但如果不得不要选择的时候，你度哪一个？因为我这样问你们都知道答案在哪里的，但一般我们的心态我们会度可怜的，我们会度已经学佛那一个但很可怜的，其实他已经不可怜了。那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我们自己对因果业报的观念还不稳定，我们还是用世间的那种外向看的可不可怜来起慈悲心，是其实很多地方都在透露我们对法的抉择呢，都透露了。你不知道什么叫可怜，你不知道福从哪里生，祸从哪里生。你如果知道说这个人是没问题的，他就是苦，而且他苦的刚好，让他苦才能精进勇猛不懈怠。当然我们不一定要看到人家苦，就是用这种角度，我们可以救他，我们可以帮助他，但至少我们不会轻易滥情啊，我们有一个法。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法楞严经的这个大意，他已在这种佛法里面不断在衰，他已经我们现在之前我们认为楞严经被毁谤，现在已经太多经典都被毁谤了，所以大概他压力楞严经压力也减轻了不少，因为反正大概差不多了哈。但我觉得基于护持大乘佛法，它不是一种宗教上的情执，而是佛种的能不能种下佛种的问题，是站在这样的心情来，而且是众生得利益之所依。你看哦，这个在那个偶益大师，偶益大师他有一个道理啊，那个道理他讲说，此经为宗教师难呐、啊，师就是公司的师，难就是宗又教，不是我们一般讲宗，就是类似禅宗啊。从教相上，从宗的实践上，是宗教师难呐、啊。性相总要一代法门之精髓，成佛作主之正印。很多人对这个法门。我们如果落入文字上会有很多的想法，那你要知道这个法门所开展出来的修行法要为什么它那么重要，因为它很多道理我们可以谈到非常高但很难下手。现在的佛法像比如说圆觉经、大圣起信论、楞严经，为什么一直在中国佛教里面它占了很重要的角色，甚至我们要讲说天台宗为什么一直占着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它很重视实践，它跟其他宗不一样。可是现在如果我们对这个直接引导我们这个修行的一种对这个法的否定，那你要给他的是什么？你路把它砍断了以后，你要给他一个更深刻的法是什么？那个指导在哪里？好，我们现在整个，我不刚才一开始讲大乘佛法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是有在修，可是大乘的菩萨精神、真正的般若的精神、悲的精神在哪里？很少去提，可有而已。那这个实践法门，其实在这样的经典里面，很多都描述到了。所以楞严经里面它充满了这种实践的指导，而这个法门经常又是所谓人家批评的如来藏思想，甚至所谓的本觉思想。 但请问如来藏思想本觉思想有没有问题？我们今年讲的如来藏跟讲的本觉，跟现在学术界在讲的如来藏跟本觉是不相干的，他们的误解，结果大家以讹传讹，包括现在的很多的教育地方也都在讲这个。所以现在这么一个过去大德以他为主不断在弘扬的，在这个时候变成被抛到没人要的地方去了，这就是佛法衰败。本来是得利益处，现在变成是把它当作非佛法在否定。所以我刚才讲，我站在这个点上，不是因为宗教立场的守持，而是这是大乘法修持入手之要，你把它断了，这些重要的指导怎么样成为大家来受用？或者我们现在大乘法都是法门越走越狭隘，越狭隘，徒留它的壳，整个重要的止观思想不见了。那有的人虽肯定这个法门，但谈得太高太玄，却不能用。所以我们如何，像比如说我们讲中观为识，那像很多人学中观学到最后就有点因为空的关系啊，产生对空的那个极大傲慢，乃至对空啊，因为空的关系对一切法的安立啊忽略了，傲慢的否定了。但唯识这一点有，如来藏更有，但他当然你解释错误的时候都容易跟外道相应，但他就是他的善巧，就看你解释的如何，他让你在修学佛法上有明确之所依，而不是学那个空真上慢的人啊，一概毫不负责任的把诸法自信的妙用完全否定之后，自己明明在执却狂言否定，否定之后自己无路可走，众生也同时无路可走，就出现这么一个很大的问题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同时也不能完全就是依着文字把这个本觉当作原来就具有一个清净光明体的那一个果上德的真如体，这样讲法会出问题的。所以的确也有人解错了，但实际上解错是解错，无妨于这个经典里面的妙用。所以我才讲说，第一个我要破邪，我必须要去除对这个如来藏经的，对楞严经的，乃至以楞严经为主的相关经典的思想的污蔑毁谤，我们要破除。同时我们必须要显如来藏思想的正义，它是空相应的，必须要我们能受用而能住持能弘扬。所以所以说我在文艺上，如果我们要细讲，难免又掉到什么见树不见林，枝末处弄多了以后大家也疲惫了，琐碎的文字多了以后我回家的路也模糊了。所以我宁愿在很多地方让这个思想，让这个观念能明确，还能用，以这个为主。所以我们在这个谈的时候啊，有些地方啊，我们可能我会试着跟其他经论会通。当然我们现在比较没办法说直接问答了，其实要是有时候有问答，更能清楚知道自己不了解的地方在哪里，总是一个目的就是要懂。所以这是我从事深教育几年后来我一个观念，就是教就是教会他，我得到一个结论，教是教会，不是教完是教会。我们经常是教完但没有教会，但我现在要教会。那教会即便我乱讲你会，那我就是功德圆满。 那如果我讲的正经八百讲完听不懂，浪费时间。所以我向来是抓主题主轴，所以最重要是我们要能懂啊。所以经典是不是这个文字？我常讲说金刚经是不是那一本金刚经？不是。我们要了解经典，必须要经典，当初经典不是这样一本的，楞严经不是这一本。所以人家说这一本经是不是佛说的？这一本应该不是，这一本是中文，当初佛陀没讲中文的。但这一部经里面的精神是佛当时说的。所以我们曾经在问说，阿难在护送这个佛说的法的时候，是不是一字一字不漏的？是不是这样？我们经典有讲说，阿难在这个在经的结集的时候，他在护送背诵出来的时候，是不是一字不漏？不是。但同时又是一字不漏的精神。要知道什么叫一字不漏，就是阿难没扭曲他，如实显现，就是文字他没有，阿难不是讲经，他不是在解释经典，但他的一字不漏的意思就是说，当初佛的主精神我背诵出来，但绝对不是一字一字，因为如果这样一字一字是很怪的。你知道，因为如果把那个经典照着念出来，就是当初的情形，我想阿难只是把情况依他的理解，他不是 MP3， 他不是录音笔，他是就他所听的很忠实的把那个道理那个意义护送出来，绝对不是当时的完完全全录影机录影带的那种一致的，我不认为这样是合理啊。因为这里面还有很多动作啊，乃至有很多的一个对答，那有些东西不是我说的，是底下的人说的，乃至有人有疑惑，有什么有些问题啊，那这种情形其实都是有佛在经过在那个阿难就取其这个精神说出来，但他的一字不漏是表示忠实于当时的情境，但那个一字不漏不是那一个字，那阿难不像机器人家只是背，他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讲说这部经是不是当初的那个经，当初那是阿难背诵出来以后那翻译过来的。我是要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中间文字要是有稍许差错，也翻译当中有许差错，不要吹毛求疵。你知道我意思吗？我现在讲四圣谛是谁在讲？我啊，当然我讲的，佛也没在这里啊。但我讲的四圣谛当然是佛说的啊，但现在是我说的，因为这是我在讲，但道理是佛说的。金刚经是那个精神，不是那一本而已。所以有的人在文字上吹毛求疵，但我要讲说，这个文字容许在演绎过程上、传过程当中可能会有更改，但都无妨于这个金刚经的思想、楞严经的楞严大义是佛当初说的，主精神是佛当初说的，中间总容许有一些，因为这人为，你没办法去防止这个的，但不要在这种地方小眼睛小鼻子的在那里计较，这就忘了。所以说我想说，当我们在诵金刚经的时候，我们是诵什么经？诵他那一份思想。所以金刚经走到一半的时候，就又问说应该如何命名。我常讲，如果这时候命名，表示后半段不是金刚经吗？对不对？应该是整部经完了才讲命名，那这一个叫金刚经吗？我们金刚经诵到一半就已经命名，表示是上半段这叫金刚经，后面都是附加注的。其实你就说经典，从这个你就可以知道，其实金刚经就算走到一半乃至走到后头，这中间你不要把它看死了，就是那个金刚经法会上所显的金刚般若大义，这叫金刚经， 贯穿了这个大意，这个大意里面可以用很多描述，乃至阿难依他当时情景有谁问答描述出来，最重要是显他的大意。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我就讲说金刚般若法会是不是已经过了？没有，你可以再见灵山，你信吗？是无过去心，无现在心，无未来心。当你如果执文字不能真正了解金刚经的大意，你就这样守着，你得其福德，但你无法入金刚法会。如此金刚般若法会不在时间里面消散，就看你如实怎么相应。所以你可以隔2000多年，但就在一念间当中超越的时间的限制，同时入金刚法会，你信不信？是可以的。我这很多道理你就会讲，你把时间，你用这种生灭的角度在看这个，你不容易体会。所以灵山会在现前啊，都可以是一刹那间的事情。所以我们被这个文字绑着的时候，我们是看这样的一个世间相。当你用真实意去思考这个道理的时候，金刚法会佛依然在一切处在演绎这样的道理，并以十方法界此道理尚未止息，时时可入，是这样的道理。但我们现在经常被这个文字相所描把限制住了，所以这个金刚经，这个楞严经，应该从文，我们不是讲说依义不依语吗？但我们不得楞伽经讲不得不依语而入义嘛，所以我们要知道从这个经典里面最主要是萃取这个楞严大义，完了以后你其他可以放下，你的地图可以很多，只要你确定回家的路的时候，这个地图可以分给别人家用，你不一定要地图。那你说你怎么放下？你说你不重视法宝，我所重的法宝已经在我心中，我才是真重法者。你处处守着这个执，而不能以心跟法相应，你非真佛弟子，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情，并不，我们当然重视文字，但重点是要取其意。好，那这个意能在你心中生作用，你才能住持正法，你才能弘扬这个法，这个法也因为你懂它，它就再也不会断掉。所以我们很在乎重视外围法的手持，其实应该重视你对这个法能不能得其传承，有的话就是你啊。所以过去有一次我在大陆参加一个论坛，那么有一个年轻法师，我们就一直在考虑说佛法的传承断了，佛法的传承断了，我们这个年轻法师讲说断了我们来承接啊。诶，我一听有道理，我们经常赖着老祖宗祖师大德，法根本不受时空限制，只问得不得法，相不相应。你可以离他2000多年，你也可以直接一跨就把他接过来，只问你相不相应。我们或许狂妄，但也不要志气太弱，好，对不对？我们讲说，哎，哪敢？你都化验王求生净土行菩萨道的，还说不敢？哎，有时候讲，所以可见你发的愿不大真。哎，哪敢？我不敢。哎，活到无上誓愿成。哎，你不是刚念完？那现在那也不敢，那也不敢，不是啊，敢。所以问题我很早我就说，哎，我之前上课有讲，不过那是有点狂妄了哈。我说住持正法舍我其谁，我说人出家，狂妄一点点也可以啊，对不对？至少以后可以跟人家吹一下，我曾经发这个愿了，虽然现在不是很行了，但现在有的人连吹都没吹过，因为他没发过这样的心。 其实大乘十法会宝积经里面就是要菩萨发这个心，我没有其他人陪我，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条路责任就在你，并不是狂妄的自以为只有你行，而是认为说别人各自分担，我的责任是我的责任，我尽我的责任。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软弱到我们只是客气的学，尤其我们在座的，其实人家说哎呦，我们学菩萨，不是，是学菩萨，但你就是菩萨。我们现在很少人敢去承担自己是菩萨哦，不是你受过菩萨戒你就是菩萨咯。所以我们问的时候是菩萨否，是，那完了没了，不是，是，就是菩萨自干。所以我们现在谈这个道理，我希望大家有一种心情，就是说我们不是做学问，我们不是教一门课，我们应该有这种雄心壮志，就是我要承受这一份楞严大义，我自己受用，我也希望此法因我得以久住。你管他末法灭法，只要我在，法不灭啊。如果说哎呀我不敢啊，灭了啦，听你这样讲就灭了，还要再讲那、啊、你这么这就是保，你就是守护包装，里面内容又不保护，你都保护那个包装品，嗯，没有。所以有时候我现在最一直在谈啊这个道理啊，就是我们有很多地方我们该注意，但这种大志向的人好像现在这样的声音已经觉得绝版了，听不到了。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说大圣壳还在，那真正发大圣菩萨菩提心的人其实很少，因为很少人用一份心说我要住持正法，这种念由啦，念由，但真的把它当一回事的很少，我很少听到。但所以我们现在谈这个东西，其实并不是用一种虚假的，是一种真实的心。好，那应该以这样的一个真诚的心来闻这个法。学生不一定要比老师差。哎，我觉得我常讲老师就是有的老嘛啊，老为什么老，因为就是去上辈子先死嘛，上辈子先死就先生，所以老说不定只是因为证明你上辈子死得快这样而已。啊，有的年轻的呢，年轻有的是上辈子是老和尚，只是因为长寿死得慢，所以他一不小心生下来变成尸变土，土变尸。当然我不是说你们这些法师是啊开玩笑，我想你们不会在乎这个，我的意思叫不亲未学的意思就这样。我其实要讲的意思，大家要有大志向啊，不妨你在闻法的时候你有自己更深刻更真实的体会啊，不要说我一定是不如，我们也没有如不如的问题，我们只是不自我设限，因为过去自己的因缘如何，不要因此妄自菲薄。我们不狂妄，但也不要太志气太弱啊。所以我唯有这样，我们才有这种大作为，唯有我们有大量宽广的心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才能跳脱一些琐碎的束缚，或者说啊，我们就会一辈子就别别扭扭，就是一生能做的就是办家家酒，你知道我意思吗？哎呀，这个好啊，这个好啊，这个好，就是那么，就是这么样，看不到人间疾苦，看不到修行的真正大意义在哪里，恐怕就是锁在一个小地方，我们就欢欢喜喜，自以为满足了，就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在道业上就不容易有所真正成就，是不是？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是不是？哎，第一节到了吧？嗯，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啊，我们待会接着，嗯。
向法师问讯。